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杨天。
那我们呢收到听众的青青啊的分享啊，他就说呢，哎呀，主啊救救我呢，这个节目走得太快了，有些时候呢追不上，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因为万峰你的普通话比我好，你的语速太快。
哦，对不起。那你可以在我们料电台呢听节目，现在可以放慢速度。
那么可能有人说，哎，姚谦就太慢，所以我们都是平衡了。
那你可以在料电台的网站按放慢速度，你可以放到 0.75 或者 0.5 来听啊哈。那现在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分享啊，7809呢他就说，哎呀，我在祷告上没有方向，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指引还有帮助？
7809你都很谦卑啊，说祷告上没有方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祷告生活里面呢都可能有一点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没有方向呢，姚谦给你七端啊。第一呢，你要问自己有没有建立一个定期祷告的时间，比方每天你说没有方向，虽然如此我还是有我一个固定的祷告的时间，那个就是定位了。第二，如果你说我不懂得怎么祷告啊，有很多祷告的材料啊，很多
就主导文嘛，就念
主导文也可以，但是有一些名家他经过他的长时间的训练呢，留给我们很好的参考呢，也可以看看这些指引呢、啊。第三，祷告是注重你的内心，不单是口头。哎，好像福音书里面耶稣都批评啊。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只是外观，没有注重他的真心。那么第四呢，我们信主初期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受教、啊、哎呀，祷告包括你敬拜感谢认罪等等，这个就是方向，很有规矩的、
啊、
那么第四呢，
第五呢
就是祷告最重要是不单是哎呀生病啊，神啊医好我，是寻求神的旨意，他的美善的旨意在我这个信徒身上到底如何呢。第六，哎呀，祷告不单是你跟我，哎呀，很快
说很多话，
是要听，静心听神圣灵的声音啊，这个就是方向了。那么最后，当然你说，哎呀，我还是不懂得祷告，你有你的弟兄姐妹，
很简单嘛，就找人替你祷告就行了，
找人替你祷告，找个祷班一块来祷告，就是这个了。
哎，我觉得呢，这个祷告的关系呢，就好像谈恋爱一样。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第一个时间就是你得有时间找他啊，第二个就是你上网搜搜攻略，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喜爱的东西啊，第三就是坦诚跟他分享，第四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女性还是得有个规格的，就是情人节得送一个玫瑰啊，对不对？要送个红包1314那样嘛。
嗯，
那然后呢就得有些时候呢也得听听他说话，明白他想干嘛啊，也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也更了解他，最后有什么时候也带他去见见朋友，那样就建立关系的方法嘛。
我们的万夫博士更棒啊，比姚谦他用这个谈恋爱来比对自己的祷告，
那个方向一样的，就是你想跟某个单位建立关系，包括是神包括是人，你得花时间在他身上、哎、那我有个朋友是这样的，当时呢他追他女朋友呢，他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他就每天预备好四个话题，怕没话题的时候就立刻开个新话题。
那、啊、我很欣赏万峰这样的回言，但是祷告还是神圣的一端，我们用这个谈恋爱比方也可以，但是祷告就是祷告，你要存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这个也是你跟我重要的方向。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也是生命方向的问题啊。叶子呢就问啊、信心不够坚定，怎么靠主坚定我自己的信心呢？
信心就是我们不凭感觉，是完全不凭感觉，
对啊，
凭眼见啊，不 凭我们的感官，
就超越我们的一切的感官。
所以你说信心不够坚定是我们人的问题，姚谦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常常都靠感官啊，我们五官最重要，我们是不是感觉到神那么重要过我们？
对啊，
真的看不见神我们还是相信他，那这个就是你跟我信心不坚定的原因。
我天天都在查问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存在的，我经常还是现在都是这样问。
我就不会好像你怀疑神的存在。
你是牧师吗、
有什么分别啊？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面对他是审判啊。所以呢，你说信心不坚定的第一，基础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跟神
建立
联系了。第二呢，哎呀，你不要忘记圣经的应许。我们常常做牧师的、宣教师的，鼓励信徒要多念、多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多念、多看、多懂呢，就增强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就是信心。那么第三，当然呢，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真的会软弱的，那么你就要肢体彼此来关怀支持了。这个、就是、
干嘛好像刚才的一模一
样
的说的东西、
这个你说哎，这么类似，因为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人都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你每天呢吃饭，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每天都是有三餐呢、
有啊，所以我就跳过一餐，跳过两餐。
人生都是重复的回答问题也是重复的、
嗯、
哎，叶子，盼望你呢，如果你还是觉得哎呀信心不坚定，不晓得怎么回呢，你就要找你的辅导员啊，你的牧长啊，来听听你咯。
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呢找一下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灵性操练的方法，因为每一个人跟神沟通的方法不一样。例如万峰我呢，我通常最好的灵修的时间呢就是自己写歌。在我的创作的过程里头呢，我就对那些的圣经的经文有更加深刻的反思，包括可能我预备讲道的时候，那个过程呢就是我最好灵修的时间，因为我得花时间研究那个圣经，然后从当中我消化以后再输出来。
那祷告也好，刚刚回这个问题，这里是信心的问题。那么万峰刚刚说呢，就是你可能要用身体语言来写表达，比方有些人觉得我认识自己要透过我写每天的日记，要记下我的事情、
心情。
所以你说我没有信心，那么你就在神面前写下你的感言了。哎，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呢？写的过程呢，好像万峰刚刚说呢，就也提醒你你忽略的事情，忽略某一个重点，那可能对你有帮助。
有些人呢的那个模式呢，就是透过一些的重复来操练的。例如我们就很简单的祷告，重重复复来来去去同一个短短的祷告，例如主祷文，那你就念它100遍，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啊。
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
对了，你要找
同一个方式，你要找到合适你的方式。
刘姊妹呢，她就问一个问题，她说呢，教会讲到就说我们不能信恩典福音，只向神求顺利平安，那个就跟拜偶像一样了。耶稣来到世界是受苦受难的，所以呢，这个才是真理真福音。那每次呢，我听到这个事情就感觉好悲观啊。那我们信耶稣就是走这个受苦之路吗？
那
对呀。
对啊，他的问题的背后就是哎呀，我们的信仰到底恩典为主还是十字架为主受苦为主？
我们不是跟随耶稣就是要背上十字架来跟随神吗？
那么有些人说，每回啊你跟我领受主的饼跟杯圣餐的时候呢，到底是主的十字架在当中为主，还是哎呀我们这种哎呀主耶稣已经复活啦，我们高举他的杯纪念他，两方都是重要的真理。
所以我跟你说四个字、大恩小苦。
大恩小苦、
就是恩典是大的，苦是小的。
但是有些人是大恩大苦又怎么样呢？
什么是大恩？
大
恩是大
苦啊！
你无论那个恩怎么也不会大过神的救拯之恩、
哎、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的那个路就是一个小小的苦楚，相对耶稣的受难来说，
我们的福音一方面是十字架， 另外一方面是主耶稣的复活，两方都重要，两方都并重，但是在不同人身上经历前后高低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可以说哎，教会常常只是谈受苦，只是谈主的十字架，那么太苦了。那么你就要同时来想，哎，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荣耀再来，他也要我们生活里面，好像使徒保罗说，我们要靠主喜乐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能详的真理嘛。所以姚谦觉得这个是个别的信徒他的经历里面都不完全相同，有一些信徒真的很苦，在某一些地方的教会他们不能够有自由的敬拜的，就很苦了。但是你说不是所有的地方的信徒都一样嘛，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说啊，也是有时候我们苦也是主特别给我们独特的训练。
嗯，
你怎么谈得清楚呢？
留意那个恩典，神给我们的顺利，那个平安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那个苦来的，而且神的那个恩呢，给我们是一个永恒的恩典，就不是单单说我们今天，哎，在世上呢，我待会呢追这个供销呢，就追得上，他根本那个恩跟你在想的那个恩是两回事儿。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听听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堕落的人性是怎么来的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悖逆而堕落，使我们的本性也因此变得这么败坏，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啊？你听说过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吗？这就像是一个超级老版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住在一个叫做伊甸园的大花园里，那里有好多好吃的水果。可是有一天他们不听话，偷偷吃了一个特别的果子，结果他们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坏脾气盒子，从此我们的心里也多了一些小坏蛋。所以啊，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带着这些小坏蛋。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姚谦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大卫干嘛跳过一舞？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破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好，你有任何信仰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啊，有姚谦牧师还有万峰在这里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部分就回答一些关于信仰术语的一个难题。9389呢，就是说我在教会里头听到几个术语我听不明白。第一个呢，就是有个教会呢经常讲到的时候讲召会，召命的召啊，就我们召会怎么样，那不是教会吗？是召还是教呢？搞不清楚。
也有什么特会，特别的特，这个是呼召的召。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用教会教导的教嘛。但是教会呢，他特别注重教会是神呼召，这个也是真的。神
对啊，在希腊语里头那个
ecclesia
或者 ecclesia 都是这意思啊。核心就是说，我们是奉主的名聚集的人，就是 ecclesia。
神呼召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那个
所以
已经是教会了。
所以他翻译成为召会，可能在这个希腊语里头更加准确。
所以你不可以说他没有道理，但是对姚谦来说呢，教会跟教会都是一样。 都是都是一个跟从神的团体，有神的呼召。但是有一些人他翻译觉得这样的对他更真诚，那么他就用教会咯，就是这回事咯。
好，那他第二个问题呢，他就说教会是师母是什么意思呢？
教会
是不是类似于牧师的女性讲道人呢？因为我道性不够深，所以也不怕你笑话。
不，这个师母呢，这个用字呢，在基督教我们的圈里呢，就特别指到牧师的妻子，所以叫师母。女传道一般都不说她叫她叫师母的。就是、这个简单，
这个就是呢，杨牧师，你不会教会历史了。在教会历史呢，刚刚宣教士来华的时候呢，那些的女宣教士呢，不是叫师奶。
哦，师奶，
奶奶的奶，
很不好听。
我们粤语叫师奶，哎呀，你就是一个大妈的那个意思啊。但是以前呢，叫师奶呢，是一个很尊敬的那个称呼。那后来呢，女传道人叫师奶啦，然后牧师的妻子们也叫师奶。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南方人觉得师奶不好听，所以呢就改为了师母了。
哦、这个我就没有你念历史的人这么灵巧哦。
以前呢，没结婚的女传道呢叫什么？叫小姐。
哎，在不同的场合你要小心啊！
啊，对了，小姐现在又是不好的事情，
对啊，也不好的事情嘛。
啊、所以呢，现在可能、
哎、不要复杂化了。现在人问你，我们现在按我们的文化，按现在二十一世纪，师母呢，一般呢，在华人教会的圈子里都表示是牧师的牧师娘。
啊，对了，还有呢，现在如果女传道人呢，就叫姑娘。我们教会喜欢叫啊陈姑娘、张姑娘。
其实呢，这个姑娘有一些人呢，对结了婚都称她做姑娘，我觉得都不应当。
但是她不是师母呢，应该怎么称呼呢？
哎呀，再问我就头晕了。
文慧老师应该怎么叫她呢？
主啊，救救我！
好，不想文慧老师了啊。那我们呢？Ebenezer 就是以便以谢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就问，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不是大概与类似那个三维空间呢 X 轴啊、Y 轴、Z 轴交于一点那个圆点呢，还是我们维度不够还得再多几个维度呢？
那么姚谦根本都承认我不是科学家，那么圣经里面也没有说三位一体，
圣经根本没有三位一体，
根本都没有三位一体这个用字，是神学家用这个来表达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一个材料。哎，神有圣父，也有圣子，也有圣灵三位，所以你说是不是类似三维空间呢？
应该就不是
三维空间，应该不是啦。它
因为他们是位格的位，不是那个三维空间的维度的维。
我只是这样回你，三维一体是一个奥秘，没有一个人什么神学家用它什么概念可以完全弄清楚的。
我能告诉你什么不是三位一体，但是我说不清楚什么是三位一体啊。那如果你真的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呢，我们未来良好圣经学院呢正在重新开发这个教会历史课程，那李月新老师呢就会有一课呢专门谈教会在早期里头的三位一体的争论。那可能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得真的多将三位一体放进去崇拜里头，重新教导什么是神的本质，什么是神的位格这个就得抓紧了。
其实三位一体呢都是一个很深的奥秘，而且我们越想呢，我们就想到哎呀，神真的是我们不可以完全弄清楚，这个也是他全然超越过我们的一个表示嘛。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了解三位一体呢，你可以多看看大概公元三四世纪的一些的文献，特别呢一些比较有名的就是尼西亚信经，他就讲清楚圣父他信什么，圣子他信什么，圣灵他信什么，那你就清清楚楚简简单单了解那就好了。
主啊，救救我。
好，大树呢他也是问教会的这个术语啊，他说启示跟许愿 有什么分别呢？
表面看来都好像一样东西。
现在是不是不能启示的？基督徒好像经常说基督徒不能启示的。
也不是不可能，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不要轻易的随便的启示，
也不要指着神的名字这样，
不要乱来，
乱来
不要
啊、
没有心就说啊，你很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避免哦。但是你说启示跟许愿的区别，那么有这样的分辨呢？启示的目的呢，是真的要表示自己说的话是真实的。许愿呢，是你的心愿而已，所以呢，真实性来说呢，这个启示呢就比较严重，好吗？那么另外一个分解就是，哎，启示的对象跟许愿的对象，启示都特别，那么它是序言嘛，特别是可能对神，对特别神圣的对象啊，这个许愿呢。那个对象可能呢，
有人指着圣殿启示吗？有人指着天使启示吗？好像也没有啊。那是圣经里头也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的名那样启示。
哎，我不知道了，这个对象可能有轻重不同啊，我的意思。那么有人也说，这个启示呢通常都是用口头来表达，但是许愿呢，你的心愿吗？你的遗愿吗？可以口头也可以书面的来表达啊，这个都是有一点道理了。那么另外呢，如果说启示比许愿呢更严肃呢，那么启示呢那个约束力呢就比那个许愿呢就更强。这个后果呢，誓言的后果呢，如果你随便启示呢，你可能要受到这个承担这个法律的责任。
但是呢，我们看圣经啊，
许愿就可能不用
了。在这个旧约里头呢，也经常有人呢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的名字来启示。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你看到呢，他们就是这样宣告神的名。甚至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些人呢，就是结婚的时候，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娶你为妻。那这样他这个也算是启示，做一个立定的盟约的那个请神来证明。那许愿呢，在这个圣经的五经里头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内容，就是呢，我许愿呢就是要还愿。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许了什么愿，就是神啊，我求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愿你赐福，然后你真的得到神的赐福以后，你得回报。
所以许愿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不要随便，但是如果你许愿都不是很随便的，那么圣经说你就不要随来许愿了，他是这样的来劝勉你。
对啊，
一定你这样许愿都受到惩罚嘛。但是启示呢，我刚刚说那个的严肃性跟严重性就比较大。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败坏到一心向恶、无法向善的地步了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是的，我们确实已经败坏，完全无法靠自己行善，除非我们被圣灵重生。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哎呀，你知道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妈妈让你去做作业，你却偏偏想继续玩吗？这就像我们的心，总是喜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点像的小淘气鬼，总是想要捣蛋。确实，我们都已经败坏到一心向恶、无法向善的地步，就好像我们一定要爸爸妈妈提醒才能离开打游戏一样。不过，别担心哦，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圣灵。圣灵就像一个温柔又强大的保姆，随时准备帮助我们走正路。只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变得更好，是不是很棒呢？所以，下次当你想捣蛋的时候，记得请圣灵来帮忙，就像请保姆来管住自己一样。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
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育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我希望今年改掉我拖延的坏毛病，尤其是面对压力有些挑战的事情。当然改变离不开神的帮助，求神加给我力量，可以养成一个专注高效按时完成计划，并且也能够应对变化的好习惯。正在听广播的您是否也患有拖延症？让我们一起来努力，靠主战胜拖延症。
好，今天最后呢，我们回答小天使的问题。他说，不信的人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吗？
嗯，这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到不信的人的婚姻没有神配合呢？
对啊，其实还没有基督教就有婚姻，例如亚当跟夏娃本来就他们两个，那这个也他们也可能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神是什么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被配合了啊，所以呢，神的配合超越了你的信仰，
所以我们不是用信跟不信神是不是在其中来想这个婚姻，我们应当第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圣经，神是尊重婚姻的神，所以就算他还没有归向主，那么婚姻还是神有神的主导在其中。这个是如果你相信神，所谓神主权论呢，有一些人就说，哎，神是全能的，整个世界都是在掌管，为什么不信的不是在他手里呢？这个是主权论的人说，哎，一定也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啊。
我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基督徒群体的疑惑，因为我认识了我所爱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啊、或者甚至我在婚姻里头受苦啊啊，这个也竟然是神的配合吗？那这个就是我明白理解的，因为很想配偶信耶稣，但是他们又不信，在这个婚姻里头，可能又老是觉得我们就是差一点点。
我们如果有姐妹她哎呀不管什么原因呢，结果呢嫁了一个还没有洗礼的信徒不是信徒啊，没有洗礼或者说还没有真心归向主，那么教会的立场我们只是祝福她让她在这个关系里面呢神的恩典临到她，两个都归信主就最好，这个是我们尊重对方的婚姻，也不是说哎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不敢这样说。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想想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机会，有一个你这么爱的人在你身边，你也这么爱神，你一定想将最好的给他，但是在这个旅程里头，你天天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对象，还有天天都有这个传福音的锻炼，还有哎，这个就考起你了，因为呢在生活里头要活好，
但是你的选择也会面对，一定会面对到难处的，那个也是对你的试炼哦。
嗯，对，那求主怜悯你因为背后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求主帮助你的配偶，你所爱的人他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好，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